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是2016年12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安理会阿勒颇停火7天协议；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是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美国主要社交网站将联手应对恐怖主义宣传；美国国防部长展开任内最后一次亚太之旅，重申美国对华立场趋于坚定；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台湾陆委会表示北京对台商贴标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新闻。俄罗斯星期一动用安理会否决权，阻止在叙利亚城市阿勒颇实施7天停火。停火是为了让人道救援物资进入被围困的阿勒颇东部城区。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也对这项决议投了否决票。安理会成员国委内瑞拉投了反对票，安哥拉弃权。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安理会解释说，战斗人员曾用过这类停火加强他们的弹药补给并巩固他们的阵地，这只会加剧平民的苦难。俄罗斯代表团曾试图以一个微小的程序问题为由阻止安理会表决，但没有获得成功。丘尔金大使还抱怨说，决议的起草国埃及、新西兰和西班牙是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给予表决的。他说，我们认为这些做法只能会使阿勒颇周围的局势更加恶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助手说，国务卿提名人可能要等到下个星期才会公布。目前川普在考虑的人选当中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川普星期提名他的前党内对手退休医生本卡森担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他称赞卡森富有智慧，对于加强社区和家庭充满热情。上个星期，川普似乎把选择的范围缩小到了4个人，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中央情报局长彼得雷乌斯和参议员科克。不过他约见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并且与另外一些人选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进行了交谈。洪博培有一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儿，他本人能说熟练的中文。这个周末，川普由于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祝贺他当选的电话而引发了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损害美中关系，因此分析人士说，现在对川普来说，洪博培是一个重要而且及时的人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很多人最初乐见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他们觉得这是北京的胜利，并且相信作为商人，川普直来直去，比他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更容易打交道。不过一通电话和几条推文之后，此间很多人的观点很快开始改变了，他们意识到川普总统可能不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具有可预见性。越来越多人开始议论北京可能采取什么外交和经济反制措施。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上星期五，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了1979年以来微妙的外交惯例，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这次电话交谈震惊了北京，这不仅仅是因为川普成为首位这样做的美国当选总统， 还因为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在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后，美国官员和北京有过接触，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就在北京刚刚从上星期五的冲击中缓过神的时候，川普在北京时间星期一早晨又连发两则推文。他在这两则前后衔接的推文中说，中国有没有问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们的货币贬值，让我们的公司难以竞争，对我们进入他们国家的产品高额征税，美国不征他们的税，或者在南中国海中间修建巨大的军事设施，我不认为他们问过。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栋说，川普的推文似乎只是咋呼，符合他善于谈判的商人本性。不过他还说，同样明显的是，川普身边聚集着一些对中国持鹰派观点的共和党人。王栋说，
我认为这让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心。在中国，对川普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和过分乐观的预期。我认为现在是回到现实的时候了。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川普的批评保持了低调，中国对川蔡电话的反应也不如很多人预料的那样严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这通电话只是台湾方面的小动作，中国还向美国有关方面和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星期一，在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后北京举行的首次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没有就这起事件发表额外的评论，也没有直接评论川普的最新的推文，包括川普首次对敏感的南中国海问题发表的看法。陆康说，川普的团队对于中国的有关这次电话的立场是清楚的。他说，北京与川普团队有过接触，陆康没有明说中国是否在川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打过电话。他还拒绝揣测有关言行的背后原因。不过他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必须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陆康说，
它也是中美关系能够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中美之间的互利合作能够持续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
共产党支持的中国国家媒体对川普的批评相比之下显得更为强硬和直接。官方媒体说，川普决定和蔡英文通话显示他没有外交经验，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看法的敏感性缺乏了解。宣扬民主主义的报纸《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敦促政府拿出进一步的行动，但不是去招惹川普，而是应当惩罚蔡英文当局。《环球时报》说，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邦交国，还可以加强打击台独的军事部署。不过，《环球时报》还说，中国在和川普打交道时要讲究策略，要明白川普的两面性。社评说，中国既要看到川普喜欢咋呼、爱出非常规牌的这一面，同时也要了解他并不想针对国际关系大动干戈，更希望集中精力建设美国的总的执政思维。不管有什么样的假设，没有人能够确切知道川普上台之后的做法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或者他究竟会做什么。北京大学的王栋认为，中国因此需要在货币乃至南中国海问题上做好政策上的应变准备。王栋说，
做好应变准备，这应该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于台湾时间12月6号清晨抵达台北，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虽然他不断强调此行为私人行程，但是由于他与川普团队的微妙关系，以及美国媒体报道他实际上是川普与蔡英文通话的幕后推手，使得他此行十分引人注目。那么叶望辉呢，在两个多小时之前呢，在台北的君悦酒店召开了 记者会，发表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易林，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易林你好。
杨明你好。
易林，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这次记者会呢是临时安排的，也是叶望辉呢在这次台北之行的唯一的一场记者会。那么你在记者会的现场你有什么感受，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个叶望辉是一位知名的这个友台派，他年轻的时候大概在30年前就以摩门教传教士的身份到台湾的高雄生活过，所以他也练就一口流利的英文。而过去他访台的时候呢，应该大部分只有这个绿营和本土的媒体对他比较关注，不过这一次呢却是台媒大阵仗的伺候，还有这个国际媒体也是全部到场。只是因为呢他跟这个川普阵营非常微妙的关系，而且也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 CNN 报道说他是川普和蔡英文通话的幕后推手。他在记者会上说呢，他从这个飞机清晨6点多落地到现在收到了500多份这个媒体的采访请求，所以才临时的来请通过这个邀请他的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以中的脸书 Facebook 来向我们这个宣布要召开这一次的记者会。现场的这个国际媒体也是非常多，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他这一次的行程。杨明，
那么台湾媒体这个说呢，蔡英文呢有可能会接见叶望辉，那么他在这个记者会上是否对此有没有什么证实？
是在记者会上记者也再一次问到了这个问题哈。不过叶望辉他是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会不会受到蔡英文的接见。他在记者会上的时候是说他跟这个李登辉见过面，在2015年台湾双十国庆的时候跟马英九也见过面，而且在今年520蔡英文上台的时候也跟蔡见了面。他说呢，他们都没有义务来跟我见面，所以这一次我也没有收到肯定的信息会受到蔡总统的接见。而我们今天也询问了这个台湾的这个总统府，他的发言人黄崇彦也是说，目前呢还是说没有看到这样的行程，如果有的话会知会媒体。不过在另一方面呢，台湾外交部今天是有证实叶望辉有安排要拜会外交部的行程，预计呢是在本周五来拜会台湾的外交部。今天的这个台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说，叶望辉是长期跟台湾非常友好的朋友，但是此行呢不是外交部来邀访，所以外交部没有派人陪同。不过呢他确实有安排外交部的行程，但是因为还没有进行会议，所以会谈什么他说要尊重我们的朋友，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消息。杨明，
那么叶望辉呢对于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以及后来这个川普又发文批评中国关于什么操纵货币啦、南这个中国海这个军事行动啦等等这些个东西，这些方面呢他怎么样评价的？
是这个方面呢，叶望辉的态度可谓是力挺川普。他在这个记者会上说，有一位美国当选总统愿意明确的、清楚的表达他对民选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友好的人民的支持。不过呢，他也再一次强调说，这通电话是朝我们努力的方向进了一步，不过呢，只是一小步，不应当过度的去解读这通电话。他表示，这个台湾人民可以预测，未来新政府上台之后，美台的关系会是非常友好的。不过现在呢，就不应当认为美国的政策会有任何的转向。那么我想，也就是还是肯定了，现在还是有这个一个中国原则，也就是白宫今天，又在重申的。而对于这个川普发的批评中国的关于这个操纵货币或者是这个南中国海军事动作方面的 Twitter， 人民日报其实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说这个美中关系的损坏不会帮助川普的政策，也就是这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那叶望辉就非常不幽默的评论说，真不知道中国还帮助来评论我们的内政。他继而来表示，川普总统一定会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把政策的重中之重放在美国国内的经济上。那这样呢，对于跟美国有密切经济关系的中国、台湾、美中台的这个三角关系，在美国政府交接的阶段将会是格外的引人注目。杨明，
那么易林还有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记者会上叶望辉他 对媒体所谓揣测的他是幕后的推手，他这个是怎么回答的？他是说是 yes or no 还是说模棱两可？
他是非常肯定的说了一个 no。 他说呢，这个他是提前几天了解到了这个情况，说会发生这个，就是会有这通通话，但是呢他说他完全没有参与任何的筹划或者是来之前的来准备这通电话，所以他也是之后被这个川普的团队告知的。
那好，谢谢易林从台北给我们发来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在美国外交政策界引起了震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表示，在川普与那些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川普的政权过度班子，并没有寻求国务院官员介绍相关的外交政策背景。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以言行不合常规，时常发出惊人之语而著称。在成为当选总统之后，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再度展示出他不符合常规的一贯作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更使许多观察家怀疑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对台和对中国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他的政权交接过程由此平添变数。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时表示，奥巴马行政当局和美国国务院事先对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并不知情。
在这些通话之前，并没有人跟我们联络，也没有人要求我们提供谈话要点。
鉴于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之重要，以及北京对台湾问题十分敏感，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打破将近40年来美国政府只是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惯例。这一举措在美国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关注和议论，并激起了中国的反应。星期天早些时候，川普的竞选搭档当选副总统彭斯就此作出解释说，川普与台湾领导人的电话通话只是礼节性的电话通话，并不一定反映美国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彭斯指出，自从11月8日当选以来，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大约50次。星期天在出席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活动回答问题时，国务卿克里以委婉的外交辞令表示，川普过渡班子在川普与外国领导人通话之前，理应寻求现任的奥巴马行政当局的情况介绍。
我确实认为，显然至少是获得一些建议是有价值的。你是否会遵循有关的建议是另一个问题，但我认为询问当事官员当前情况如何，询问在有关领域工作多年的人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11月8日当选总统以来打破美国外交惯例最明显的例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伊斯兰极端组织新的发言人煽动支持者，不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针对他们的敌人发动袭击，用他的话说，要烧焦他们脚下的土地。伊斯兰国新发言人阿布哈桑姆哈伊尔接替了8月30号被美国无人机在叙利亚炸死的前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穆哈伊尔在伊斯兰国公布的录音中煽动支持者在市场、道路、俱乐部以及任何他们想不到的地方发动袭击。穆哈伊尔所说的袭击目标包括美国、俄罗斯、欧洲以及伊朗和土耳其。美国主要社交网站将合作迅速识别并且删除用于招募恐怖分子的图片和录像。脸书、推特、微软和 YouTube 星期一宣布，他们将建立一个分享数据库，使用独特的指纹技术来识别这类图片录像，这使得这些公司更容易 考虑并且可能删除这些内容。这几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我们继续实施政策，帮助制止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网络恐怖主义宣传，我们希望这样的合作将带来更高的效率。美国国会推出立法，要求社交媒体公司向警方报告他们获悉的网上恐怖主义活动。新的数据库将在2017年初投入使用，将来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这一合作伙伴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一场与中国历时十年的商标纠纷，最近成为美中媒体热追的一个话题。川普在华深注商标的输输赢赢，不仅对以 Trump 命名的个人品牌构成了挑战，也给未来的美中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的因素。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2006年12月，实为房地产大亨的川普委托北京吉家律师事务所在注册商标第37类提供商业、住宅以及饭店不动产的建筑信息等服务上深注 Trump 商标。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第三人在类似服务上再先注册了同名商标为由，驳回了其申请。据中国媒体报道，此人名叫董伟，来自沈阳，早川普14天申注得到该商标。川普不服，于2009年12月提出商标异议及复审，但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在2014年2月作出驳回复审的决定。之后，吉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川普在华申注商标的代理方，把商标委告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庭在2014年底依据商标法第28条的规定，亦即在相同和类似服务上不能注册同样商标，作出了维持商标委决定的一审判决。川普不服，继续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Trump 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极高。董伟注册该商标对川普长期所使用的商标构成了恶意抢注，但是北京高院2015年5月作出不利于川普的终审判决。他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同时认定，第三人也就是董伟注册的商标仍为在先有效注册商标。事实上，即使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房地产以及相关业务已经享誉世界。以 Trump 命名的酒店、办公楼、公寓、高尔夫球场和赌场遍布全球。那么，为什么他在中国深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商标却屡遭挫折呢？北京吉家律师事务所代理川普在华深注商标业务的律师周丹丹分析指出，Trump 这个名字虽然在美国乃至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是在他申注商标时却不为普通中国大众所熟知，因此董伟申注商标成功也不足为奇。周丹丹说，
他申请的是2006年，在那个时间点上 Trump 在中国应该是没有太高的知名度的，一般的公众也都是不了解的。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和知识产权学院访问教授孙远昭补充说，中国的商标保护是以谁注册在先来决定优先权的。
美国的制度，商标制度是使用与注册双轨并行，而且呢，最终是要看你的实际的使用的状况。而在目前中国的这个商标制度是以先到先行，所以英文叫做 first come, first serve, 那么谁先注册谁就享有这个。
据周丹丹律师介绍，之后他们在2015年6月对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中长期不使用的服务提出了无效宣告申请。商标委2016年9月裁定，董伟注册的第37类商标中的10项服务有8项宣告无效，只剩下钻井和采矿业务。周丹丹律师说，在清除了这一法律障碍之后，吉家律师事务所代表川普重新申注了37类 Trump 商标，并于2016年11月13日出审公告，若无人提出商标异议， 这些商标将于三个月公告期满获准注册。届时，董伟注册的 Trump 商标只能用于钻井和采矿领域，第37类中的其他服务均归川普本人所有。西雅图哈里斯摩尔律师事务所的知识产权法专家马修·德雷斯顿律师说，假如董伟在今天，也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申注 Trump 商标，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
If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Trademark Office records, and you'll see that applications for Obama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and even Hillary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and Clinton and the Chinese equivalent, have all been pretty routinely rejected.
德雷斯顿说，
如果你查阅中国商标局的记录，你会发现以 Obama、Hillary 和 Clinton 以及他们相对应的中文名字奥巴马、希拉里和克林顿申注商标，一贯以来都被驳回了。现在川普已经成为美国当选总统，从今以后任何以 Trump 的名字申注商标都会面临同样的结果。
需要补充的是，上述纠纷仅涉及吉家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川普在华商标注册业务。据中国媒体报道，除了董伟之外，中国还有其他企业使用了川普、特朗普或 Trump 商标，涉及范围从建筑产品到扑克牌，甚至到马桶盖，琳琅满目，多种多样。美国大选结果是否会对这些商标构成挑战，还有待观察。对于川普本人来说，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利是出现上述纠纷的症结所在。这从他2011年给时任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的一封信中就可略窥一斑。当时澳门的一家小咖啡馆注册了 Trump 的名字后被川普告上法庭，但是法庭却判决说川普只能用这个名字注册酒店而不能注册餐馆。川普在给骆家辉的信中指出，法庭能够做出如此荒唐可笑的判决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了他们整个体系缺乏信誉，而且贪污腐化。他还说，他们的行为应该警示世界其他国家，不要和他们有任何贸易往来或者是做生意。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孙衍昭认为，川普的这段经历以及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负面印象，在其就任总统之后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
如果你在一个国际的争端当中你获得了胜诉，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欢欢喜喜的就走了，那么会去跟自己政府咬耳朵的都是这个败诉的一方。所以因为在之前的话呢，这个抢注的问题他遭到败诉，他当然不满意。
孙衍昭认为，川普未来的对华贸易政策有可能面临进退维谷的局面，因为如果他遵守竞选承诺，取消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就会重现不久前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中的情况，以及很多国家会导向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RCEP。而相比之下 ,RCEP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 TPP 的严厉。因此，如果川普要制衡中国，促使其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需要支持 TPP, 反之就有可能让中国取得主导的地位。孙衍昭指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之中，找到微妙的平衡并非易事，因此对川普未来的对华贸易政策，他主张采取观望的态度，听其言，观其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行台湾的演训，台湾立委认为此举不仅威胁台湾，甚至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在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于11月25号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 对于中国军方这样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何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项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两架轰6K 长城轰炸机、一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两架苏凯30战机，其中四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好几次经过台湾飞航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掌握相关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的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关岛距离2500公里，然后呢他们的轰六如果带着长剑实行的话，飞到了出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实行巡弋飞弹大概涉及的距离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关岛就开始产生实质的威胁。
王定宇委员还说，中国近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疑，为何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查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无法照办。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我也觉得很奇怪。好，在日本来讲，这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的。从9月25、10月27到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的。他把他们飞行的路线，还有哪一些飞机，甚至他们拍到的侦察照片，全部都有公开。
江启臣委员还说，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察的结果，会让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要差。李启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也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侦察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没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有所掌握，各基地的警戒机也已经待命因应。台湾媒体还报道，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方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款战机除役。不过李启明副部长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飞机要高，却是非常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尽力维护，完全没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即将入主白宫，未来新总统将如何处理国内外的重大议题是近来华盛顿各家智库的热门话题。20年前，中国在台海试射导弹，克林顿总统派遣了两艘航母化解了危机。如果台海冲突再起，新总统川普是否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新政府还在遴选内阁进行人事安排之际，学者专家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论坛中，从政治、区域安全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势力的发展对美国和区域的正负面影响。由于川普即将上任，许多人都在探索新政府应对各种热点问题可能的处理方式。台海情势尽管目前看来并无立即危机，不过它也是一个引爆美中冲突的潜在因素。两位退役的美国海军将领在会场上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再发生和20年前一样的台海危机，川普总统是否和当时的克林顿总统一样派出两艘航母战斗群到台海巡弋？前太平洋美军司令布莱尔上将说，川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还是必须看事情的起因。 布莱尔上将说
The U.S. reaction on a Taiwan crisis would depend how it started.
如果是中国未经挑衅就对台湾发动攻击，只因他们已经厌烦了那些非军事途径而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前主席江泽民曾经暗示过要在他总书记任期内解决一样，如果这个情况发生，我认为美国会也应该要协助台湾抵抗这个攻击并恢复台海现状。
布莱尔说，如果中国武力攻台的结果是台海恢复现状，那对北京当局将带来灾难，因为他对台湾军事冒进却没有成功，那将引发对中共政权的质疑。此外，布莱尔也说，如果危机是因台湾而起，例如台湾前政府就曾经试过躲在美国的盾牌后，试图以巧妙的宣示或出访达到法理台独的目的，那么台湾就必须依靠他自己，因为美国不会很快或是决断地采取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东亚安全事务主任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说，他同意布莱尔上将的说法，要看台海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不过他说，20年前美国派遣两艘航母群到台海巡弋，发出一些威胁性信号并不困难，也没有人会特别担心解放军会做出何种反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大为不同。麦克德维特少将说，
Today, as I suggested, that at least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Defense thinks...
如果是今天的话，正如我所说，至少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就会说，我们必须先恢复可信的卫生能力，才能够赶到现场提供援助。军事计划者必须考虑任何行动可能面临的威胁，因为现在对方已经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船舰在哪里，这表示他们知道该把潜艇派往哪里，该把导弹对准哪里。美国必须面对的风险，在我看来，比以前来得要高。
1995-96年期间，在中国为不满台湾总统李登辉访美而在台海上空试射导弹引发危机时，克林顿总统曾经派出两艘航母到当地海域巡弋，使台海不至进一步发生冲突。如今台海两岸关系再度紧绷，北京因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而停止与民进党政府的官方交流，虽然目前双方关系处于冷和状态，不过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压力。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川普就职后，北京不是没有可能在台海做出一些举措来试探新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日前展开被认为是他任期内最后一次的亚太地区的访问，当然这次访问不包括中国。一些防务专家说呢，美国下一届政府呢会在军事上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卡特部长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是日本，他在临行前说，美日同盟一直是亚太安全的基石，因为日本有了新的防务指南，美日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固。随后卡特将访问印度，他说，美国与印度的战略握手和科技握手将两国防务合作推向了关系最紧密的高度。日本和印度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并试图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卡特部长将这次亚洲之行看作是他对任内盟友们与美国合作的答谢之旅。自从上任国防部长近两年来，卡特从来没有访问过中国，但是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打造的安全架构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排除任何国家。他说，邀请中国参与环太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一个例证。不过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认为，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国防部在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时行动不够坚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应该采取更大动作遏制中国在南中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今年七月，一个国际仲裁庭裁定中国对这一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 前国防部长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该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那些潜在敌人划出底线。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5号发表一份声明，称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的退役上将马蒂斯，在性格、经历和领导风格上跟卡特部长几乎完全相反，显示川普政府会对潜在对手逾越红线、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应。同一天，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发表文章，称上星期五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显示，美国未来可能会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行为采取更加明确和坚定的立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新版外交政策准则强调继续同中国全方位战略互动，同时也提到美国，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加强关系。下面是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12月1日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这份文件仍然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提到在平等和互信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并加强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文件说，两国将继续携手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与此同时，这份文件也提到俄罗斯与印度的传统友谊以及俄印之间更深层的战略互信，同时强调继续巩固与蒙古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应同日本加强合作。文件说，俄罗斯仍然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支持与朝鲜以及与韩国继续发展传统友谊，并将全方面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将与泰国、印尼等东盟国家加强合作。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使用传统友谊或者是传统友好等文字描述与印度、与越南、蒙古、朝鲜和韩国等国的关系，并强调与日本应更加睦邻友好。但是在叙述与中国的关系时，文件中没有出现友好、友谊那样的语言，而仅强调俄中两国应更多合作，共同应对新的威胁和挑战。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说，在继续与中国拉近关系时，俄罗斯没有忘记与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关系，避免过于依赖中国。俄罗斯将继续推行这一外交政策。苏斯洛夫说，目前对俄罗斯极其重要的是，不仅仅要加强本来就已经很密切了的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俄罗斯还应该接近亚洲的其他国家，包括拉近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甚至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俄中关系。在这一基础上，俄罗斯非常看重提升与日本的关系，同时更密切地与韩国、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加强互动。俄罗斯学者说，新版本的外交政策准则并没有把西方当成敌人，强调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有互动合作的潜力，并希望同北约对话。这份文件同时提到独联体仍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地区。新版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也提到亚太地区对振兴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经济的重要，并呼吁巩固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同东盟的合作。但有俄罗斯官方媒体评论认为，与几年前克里姆林宫大力呼吁加强与中国和亚太国家的关系，以及俄罗斯转向东方时的热情相比，这份文件对俄罗斯亚洲政策的阐述没有新意。但学者苏斯洛夫说，不管怎样，亚太地区是全球事务的重点，俄罗斯必然涉足，不会袖手旁观。苏斯洛夫说，至少在21世纪的前50年，人们最关注的就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是否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是否在这一地区发挥影响，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目前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日益活跃，并对北极航道越来越感兴趣， 中国也开始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更多合作。新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准则强调，北极地区的五个国家应该在北极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份文件说，反对把北极当成国际政治角力的平台，并强调北极航道是俄罗斯的国家交通运输通道。俄罗斯上一次公布外交政策准则文件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这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首次发布新版外交政策文件，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外交事务评论人士斯特罗康说，俄罗斯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出台之际，美国结束大选，英国公投宣布退出欧盟，西方体制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新版的外交政策准则特别强调俄罗斯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俄罗斯的外交活动应该伴随宣传支持，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应该向世界更多解释莫斯科的国际活动。这份文件还强调应该向世界更多推广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天主教会为三位梵蒂冈和北京都认可的主教举行了祝圣仪式。此前有消息称，梵蒂冈与北京的谈判已就主教任命方式达成了初步的共识，让双方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有望得到解决。不过，分歧似乎依然存在。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中国天主教会星期五，也就是12月2日，为一位获得梵蒂冈和中国认可的主教举行祝圣仪式。这是中国教会本周举行的第三场主教祝圣。天亚社的报道说，一些教会消息人士认为，星期五接受祝圣的四川省西昌教区后任主教雷佳培是最近才获梵蒂冈认可的主教，因此他的情况很可能是在中梵11月初谈判时提出的。教宗方济各在2013年成为罗马教会的领袖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主教任命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在1957年与梵蒂冈断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而是通过自行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进行自选自圣。在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中，大部分之后都主动寻求了教廷的谅解和认可，但是目前仍有几位尚未获得认可，被教廷视为非法主教。而那些忠于罗马教廷的主教、神父和普通的天主教徒则形成了地下教会，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到政府的迫害或软禁，有的身陷囹圄。天主教香港教区的汤汉枢机此前曾在《公教报》撰文透露，北京与梵蒂冈已就任命主教方式达成初步共识，教宗可能会为中国量身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教任命方式。但是这个问题的分歧似乎仍然存在。据天亚社报道，在雷佳培主教以及几天前成都教区唐远阁主教的祝圣礼上，被教廷公开绝罚的非法主教雷世银有出席仪式。报道说，虽然其他主教和教众在仪式之前向当局表达了抗议，但是未果。据悉，这两场祝圣礼的安保都非常严密。圣克拉拉大学研究天主教历史的助理教授马保罗神父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Vatican probably has a list of people who they did not want to be bishops.
我觉得梵蒂冈有一份名单，他们不希望名单上的人成为主教，但是中国政府任命他们成为了主教。中国政府可能希望，如果能达成一份协议，这些主教能正式获得梵蒂冈的认可，但是梵蒂冈也许一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在进行政治较量，希望让自己人保留主教头衔。我觉得这就是所发生的事。他说，主教任命问题是天主教2000多年历史中与各个国家和政府打交道时经历过的老问题，不独为中国所有。不过他表示，
But one thing that I think the church has learned in 2,000 years.
我觉得教廷从2000年的历史中所学到的是，你必须与一些政府达成协议。但是如果你允许政府，不论是欧洲的还是拉丁美洲的，拥有更多的决定权，决定主教人选，通常的结果都不是很好。他说，有时候政府仍会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而教众有可能会担心政府决定的主教是为政府而不是为他们服务的。在一些天主教教区，包括中国的地下教会，对于梵蒂冈同中国当局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存在顾虑。他们担心梵蒂冈会做出过多让步，地下教会信徒的处境不会得到改善。其中反对声音最大的是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他此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在天主教问题上放弃控制权。不过目前看来，梵蒂冈方面似乎并没有要急于达成任何协议。教宗方济各此前被记者问及相关进展时表示，他不心急，他说，我们正慢慢商讨此事，慢工出细活。香港教区神圣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林瑞奇博士认为，中梵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的不信任。他用英语对美国之音说，双方都怀疑对方有秘密计划。他表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担心天主教会会干涉政权，而教廷则担心中国政府有其他意图。他说，双方需要时间来澄清相互的误解，不可能期待双方很快就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表示，对北京和梵蒂冈来说，这种关系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紧迫的。他说，北京当下需要处理国内经济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政权轮替，而教廷也有其他更为紧迫的议题需要考虑。马保罗神父说，对于中梵关系出现重要突破，他抱有希望，但是他表示，他不希望看到有人因此而受到伤害。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台商在大陆挣钱。对此呢，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指出，对台商贴标签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一在立法院表示，台商在中国大陆创造许多工作机会，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方面应该落实两岸之间的投资保障协定。张晓月还指出，台商不分党派，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商贴标签甚至抵制，那是非常粗暴无理的行为，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帮助。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表示，欢迎台商到大陆打拼，但是绝对不允许到大陆挣钱，回台湾却支持台独分裂的台商。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表示，两岸之间应该经济的归经济，不需要任何事情都政治挂帅。
经济往来不是中国也一向支持的吗？哦，那事实上中国在台湾的投资在今年并没有减少的趋向，所以两岸的经济的往来、文化的往来、教育的往来，这个我们都赞成，我们也都支持，但是以政治为前提就失去两岸平等互惠，然后两岸互相往来的意义。
台湾的海霸王食品公司近来传出在成都、广州及汕头的工厂因为标示不实遭到处罚，而海霸王的总裁庄德荣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家族有长期往来的关系。不过海霸王星期一在旺报刊登声明，除了强调不是绿色台商，并坚定支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应该受到合法保障，不乐见任何政治干预台商的投资及经营，或是要求在立场上表态。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还说，相信台商都是认同支持台湾，每位台商也都有政治立场，基于言论自由、 应予尊重。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北京方面不需要那么敏感，台商是台商，台湾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我们都尊重每一个商人，也且尊重每一个人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跟政治选择，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北京在台商他的这个政治选择的自由上面应该给予尊重。
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在中国发展的台商需要公开表态支持两岸同属一中，这是台湾人的悲哀。赖中强还指出，民进党政府要清醒，没有政经分离这回事，两岸经济整合就是走向政治统一的道路。海霸王食品公司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发展冷冻食品，目前已经有30多个据点，年营业额将近20亿人民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进行了任内的最后一次海外出访，他在民主的诞生地希腊雅典大力赞扬民主制度。奥巴马指出，2500年前，在雅典周围的岩石山丘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想法。奥巴马说，希腊语的民主一词指的是权力，统治权来自人民，我们是公民的这个概念，意思是我们不是仆人，而是社会的管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就是不只让几个人，而是很多人受到平等相待，也不只是为了大多数人，也是为了少数人群。奥巴马提到，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有人争辩说人民群众没有能力处理民主，他们需要被告知去做什么。但是奥巴马说，人们有想要控制自己生活与未来的根本愿望，这些渴望普遍存在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奥巴马总统指出，美国支持民主治理，这不只是因为这个理念和美国真实的价值观一致，而且历史已经表明，民主制度往往是更公正、更稳定、更成功。奥巴马总统说，与强制统治政权截然不同的是，民主制度根植于人民大众的意向，公民们知道有进行和平改变的途径，包括非暴力的道德力量，而这带来的稳定经常促进经济增长。奥巴马总统还指出，民主国家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因为其包容性和实力，民主国家更欢迎难民和需要帮助的人。此外，这样的包容性和实力使民主国家能勇敢面对那些试图用暴力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人，同时还能遏阻当权者背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奥巴马总统承认，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人试图生活在一起，要实现民主并不容易。但是他强调，是民主让我们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就是走向正义。奥巴马总统说，在这个伟大、不完美，但是有必要的自治制度内，权力和进步永远来自人民，来自无民。奥巴马说，只要我们忠于这一自治制度，我们的未来将是光明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